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儿子造反，大卫逃亡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5章1到23节。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开头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。此后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大卫接见亚撒龙。上一章的末了说，亚撒龙啊来见大卫王。亚撒龙回到京城以后，2年没有见到他的父王，后来经过约雅的引荐呢，他就被接纳了。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亚撒龙就为自己预备车马，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。这个孩子年纪轻轻，志向很高，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在上帝的百姓当中行合一的事。所以第二节就说，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做什么呢？说凡有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撒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，你是哪一城的人？回答说，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亚撒龙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。你有理啊，但是无奈我们现在的君王没有委派一个人来听你的案子。第四节，亚撒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所以他现在有一个雄心大志，就是取代他的父王。第五节，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，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，故作谦卑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，因为一般人认为他是王子啊，现在又肯出来做这些公益的事情，没有想到他是在那里要偷窃人心呢。满了40年，亚撒龙对王说，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，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。满了40年呢，这个小字说，有的这个经文呢说是满了4年的意思，就是亚撒龙回来4年了。他回来前2年没有见到王，现在花了2年的时间在民间建立一个好的形象。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积蓄啊，曾许愿说，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，我必侍奉他。那么他现在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说，我流亡在外，在我外公家，在这个基述王家里居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，向上帝许了一个愿，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再回耶路撒冷呢，我一定要侍奉我的救主。所以第九节说，王说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你既然要到希伯伦去还你的愿，你就去吧。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。第十节，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，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。我们知道大卫原来是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然后以色列人才来高他做整个犹大和以色列的王，所以他现在就照他父亲的样子也回到希伯伦去，要自立为王啊。所以到了11节，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，都是诚诚实实去的。他跟人家讲他要去敬拜上帝啊，去还他的愿，大家都去了，并不知道他在那里要自立为王，不晓得他的动机如何。第十二节，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。亚西多福是一个大卫面前很有计谋的人。亚撒龙这次他要自立为王啊，他要造反呢，他需要一个重要的参谋人员，所以他就到这个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。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13节，有人报告大卫说， 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，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，要速速的去，赶快动身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你看大卫现在他是何等的窘迫呢？大卫王立刻了解情势严重，他告诉他的臣仆，我们必须立刻逃命。15节，王的臣仆对王说，我主我王所定的，仆人都愿遵行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手下所用的这些人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服从是没有折扣的。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，但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，就是把他的10个妃子啊留下来留守。17节，王出去，众民都跟随他，到伯莫哈，这是一个地方，就住下。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。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，也都在他面前过去。大卫让他的家人、他的臣仆在他面前先走，他带着一批军队殿后。19节，王对加特人以太说，你是外邦逃来的人，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？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，或者回你本地去吧。你来的日子不多，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泊，没有一定的住处呢？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，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。以太这个人呢，跟大卫在一起并不是很久，所以大卫就劝他，或者是回到耶路撒冷投奔这个新王，或者是回他本家去。21节，以太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必在哪里。大卫认为跟他的交情啊不深呢，所以劝他离开。没有想到这个以太啊忠心耿耿，说，王啊，你有困难，我不能离你而去。22节，大卫对以太说，你前去过河吧。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。23节，本地人都放声大哭，众民尽都过去，王也过了基伦西。这是一个小河，在耶路撒冷之外，众民往旷野去了，都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大卫的王国是一个非常兴盛的王国，他的中央政府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，为什么现在他的儿子到希伯伦去自称为王，就动摇了他的国本呢？这就是拿单当时所说的一个惩罚，要从他的家里兴起祸患来攻击他。如果是这个敌人从外边打进来，那么他全国上下同仇敌忾，大家一同来面对敌人，是很容易团结在一起的。现在忽然间在他自己的家中，他所非常看重并且最近赦免的这个儿子，花了2年的时间把人心都抢走了。有一些人呢推波助澜跟着这个造反的儿子。大卫王一听见他的儿子自立为王，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危险性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第3篇和39篇。在这个诗篇第3篇的前面说，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，说，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。他没有想到他的敌人是他自己家里的人，是他心爱的儿子。2节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。那么现在他自己的儿子造反了，大家就议论纷纷呢，说，你看我们的王，现在反对他的人是他自己亲爱的儿子。3节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但是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在我的四围保护我。我现在被赶出去了，好像在人前蒙羞了， 但是你能够让我抬起头来。第四节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第五节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他在旷野躺下睡觉，或者躺在那里睡不着的时候，耶和华都保护我。第六节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所以你从他这个话里就知道，亚撒龙啊，这个作乱的声势非常的浩大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在过去大卫和他敌人作战的时候，他看见上帝替他征战的时候打了一切仇敌的腮骨啊，就是让他们受了致命的打击，并且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第八节也是最后一节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他发现他能不能得救，能不能够化险为夷，全在乎上帝，全在乎那救他的耶和华。现在我们再来看诗篇三十九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野渡屯，野渡屯这是这个诗班的班长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，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。大卫现在学一个功课，谨慎他的言行，免得抱怨他现在所处的这个恶劣的环境，以至于得罪上帝。所以他说，有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宁肯不讲话。第二节，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当你心里有苦，你又没办法诉苦的时候，你的愁苦会更加的增加。有的时候当我们有愁苦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信得过的人吐吐苦水，把我们心里的困难讲一讲，我们的心里会觉得好受一点，舒服一点。所以第三节说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他有的时候忍不住了，他越想越气，火就烧起来了。这个儿子怎么样这样的无礼，把他自己的父亲赶出去了呢？第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。他现在都不知道他前面还有多少天的日子，叫我知道我生命不长，我在地上没有太多的生命。第五节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岁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，好像没有了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。当我们认为我们什么危险都没有的时候，好像危险忽然就临到了。下面两个字说细拉，细拉是什么？停一停，想一想，到底我们现在所读的这段圣经有什么意思。第六节，世人行动实系虚幻，实在虚幻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我们攒了很多的财宝，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能带任何的东西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我们知道希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33岁，他带着远征军出去的时候死在旅途之中啊，他要人把这个棺材旁边都挖一个洞，让他把两个手伸出来，让大家看看他空手来到世界，空手离开世界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攒了那么多的财宝，将来有谁收取呢？第七节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除了你以外我还有什么盼望？第八节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逾万人的羞辱。他现在看见他的儿子亚沙龙这样的作为，实在是一个逾万人。什么叫逾万人呢？又笨又顽固，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九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遇到一些苦难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遇到一些受冤屈的时候，我们要认定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出于耶和华，是上帝所允许的。既然上帝允许了，我就默然不语。第十节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。他知道他现在所遭遇的 是因为他过去的错误。因你手的责打，我便消灭。上帝啊，如果你继续打下去，我活不了了。十一节，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。我们受责罚的时候就笑不出来了，如衣，好像衣服啊被虫所咬，世人真是虚幻。这里又有一个希腊，听下来再想一想。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，早晚我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可以力量复原。他现在非常的愁苦，没有力量了，求你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，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重新得回我的力量，让我的力量复原。